汉穆拉比法典。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俗语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比喻用对方使用的手段来还击对方，这在法律上叫同态复仇法。这句俗语的起源与一部古巴比伦的法典还有关联呢。古巴比伦王国位于两河流域的中央，巴比伦一词本是神之门的意思。很明显，这里是西亚的交通要冲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。公元前1792年，汉姆拉比成为古巴比伦国王。汉姆拉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国王，他勤于朝政，注重发展经济，调整国内各阶级的利益。他在位的40年间，把巴比伦变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。汉姆拉比还十分关心国家的法律问题，为此每天都要处理许多的案件。很多人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拿来跟国王申诉，因此案子多的简直让国王应付不了。是否应该制定一部有效的法律治理国家呢？汉姆拉比仔细思索了许多日子，他让大臣把过去的一些法律条文收集起来，再加上当时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法，编成了一部法典。那时没有纸张和书籍，为了方便人们阅读和参考，汉姆拉比命人把法典刻在一根石柱上，竖在巴比伦马都克大神殿里。这是一根圆形黑色玄武岩石柱，高 2.25 米，底部圆周 1.9 米，顶部圆周 1.6 米。在石碑上半部刻着两个人的浮雕像，一个人坐在宝座上，手里拿着一根权杖，他就是巴比伦神话中的太阳神沙马什。另一个站着的人是汉姆拉比，他双手打拱，感谢太阳神将统治权赐给他。在石碑的下半部刻着的就是汉姆拉比制定的内部法典，是用楔形文字精工雕刻的。这部法典一共有282条，大约有8000字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姆拉比法典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。在巴比伦社会中，除了奴隶主和奴隶外，还有自由民。这部法典有很多是用来处理自由民内部关系的，处理的原则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，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，作为赔偿，对方也要被打瞎一只眼睛。被人打断了腿，也要把对方的腿打断。被人打掉牙齿，就要敲掉对方的牙齿。甚至有这样的规定，如果房屋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，那么建造这所房子的人得拿自己的儿子抵命。法典对奴隶主、自由民、奴隶有着不同的处罚方式。如果奴隶主把一个自由民的眼睛弄瞎，只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银子就可了事。如果奴隶主弄瞎奴隶的眼睛，就不用任何赔偿。如果自由民弄瞎奴隶的眼睛，只要赔一头耕牛眼睛的价钱。法典规定，如果奴隶不承认他的主人，只要主人拿出他是自己奴隶的证明，这个奴隶就要被割去双耳。属于自由民的医生给奴隶主治病也是胆战心惊的，因为如果奴隶主在开刀的时候死了，医生就要被剁掉双手。为了维护奴隶主的统治，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更为严厉的条款。逃避兵役的人一律处死，破坏水利设施的人将受到严厉处罚，直到处死。帮助奴隶逃跑或藏匿逃亡奴隶都要处死。违法的人在酒店进行密谋，店主如果不举报，店主也要被处死。正是依靠这部法典，汉姆拉比建立起了严密的奴隶制统治。 两河流域古时候战火连天，古巴比伦王国在汉姆拉比死后便逐渐衰弱，这不在石碑上的法典也没了踪影。直到1901年，在伊朗一个叫苏萨的古城旧址来了一队法国的考古队，他们在遗址四周仔细地探查着。一天，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岩，上面有一些浮雕像，只可惜是一断块。几天以后，考古队员又发现两块断石，他们把三块石头拼合起来，恰好是一个椭圆形的石碑，大家兴奋不已。当人们清理干净石块上的泥土后，发现圆柱上刻有优美的楔形文字，经考古学家辨认，这无意中发现的石碑就是失踪千年之久的汉穆拉比法典。那么人们不禁要问，这部法典石碑怎么会从巴比伦跑到伊朗的苏萨呢？原来苏萨也是一座古代都城，公元前3000多年，埃兰人在此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，并以此作为都城。公元前1163年，埃兰人攻占了巴比伦后，就把汉姆拉比法典石碑作为战利品带回了苏萨。后来埃兰王国被波斯灭亡，公元前6世纪时，波斯帝国定都苏萨，这样石碑又落到了波斯人手中。开始谁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，但大家都清楚这是一块重要的石碑。考古队员决定将它由伊朗运回巴黎进行仔细研究。此碑至今仍藏于巴黎的罗浮宫博物馆内。